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我们已经用了五次的时间来给大家分享有关大卫圣王的事迹，并且呢，从中吸取我们属灵的功课。今天呢，是我们最后一次关于大卫的一讲，也就是大卫的晚年。今天呢，就让我们试着去研读一下有关大卫晚年的一些圣经记载。我们大家可以去看撒母耳记下的23、24章，以及编年记上的21、22、23、29章，列王记上的1到2章。那么在这三部书里边，我们可以综合起来来看大卫的晚年。因为在不同的书记里边，对于大卫的记载呢有所不同，我们只能够对比起来，才能够完整的来看大卫的晚年究竟是怎么样的，以及大卫在晚年他所做的这些事迹究竟真相是怎么样。好了，我们来看最后的一个小标题，大卫的晚年。那么在提到大卫的晚年里边，有两件事情呢是特别突出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大卫普查人口，另一件事情呢就是王室中王位的争夺。这两件事情呢都是非常令人费解的。我记得前几天呢就有人发信息来询问我说，有关大卫在统计人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边，他究竟犯了什么样的罪，以至于引来天主对于他的惩罚。那个时候呢，我回答这位听众的时候呢，我说稍后我们会在我们的圣经分享里边给大家来做讲述。那么今天呢，其实呢也是对于这位听众所提问的问题的一个答复了。其实这两件事情呢，之所以有人提出很多的疑问，就是在这里边很多看起来呢好像跟我们现在所相信的对于天主的教导呢有所出入，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呢对待这两件事情的圣经描述呢表示不太理解，想询问一下在这两件事情里边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天主在这两件事情的角色。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情，就是统计以色列人口，这是在大卫晚年的时候所做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提及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去弄清楚，就是大卫到底为什么要统计人口，是天主的命令呢，还是魔鬼的诱惑？因为呢关于这一件事情呢，圣经里边有两个不同的记载。在撒母耳记下24章的记载里边是这样的，上主对以色列又大发愤怒，遂激动大卫去难为他们，并向他说，你去统计以色列和犹大人口。这在撒母耳记下的24章1节。这里呢似乎是天主要让大卫去做这事，可是在编年记下21章里边却记载说是魔鬼怂恿大卫去做这事。如果我们单单去看撒母耳记下24章有关大卫统计人口的这一件事情呢，前后我们会非常的不理解。既然天主要大卫去统计人口，统计完了之后呢又要惩罚大卫，这是为什么？所以我们就想不清楚。可是如果我们把编年记下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呢跟撒母耳记下的记载呢放在一起去做理解的话，我们才能够明了，原来呢是上主向以色列子民发怒，魔鬼呢就趁机起来怂恿大卫犯罪， 而天主允许了魔鬼试探达味，结果达味没有经受住试探，做了天主不喜欢的事。至于天主为何要向以色列子民发怒，我们却不是很清楚。当然我们知道呢，在这里呢，这一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呢，天主看到了以色列子民又做了恶事，于是呢激怒了天主。但在这个时候呢，魔鬼就趁机来怂恿达味去做一件事情。当然天主在这里是默许了魔鬼的试探，以至于达味呢就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在生活里边，我们去看有很多事情，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往往归于是天主，可是我们没有分辨清楚的，就是是出于我们的私心，还是来自于诱惑，还是真的来自于天主，这是我们在生活里边需要特别去留意的。当然这里呢，达味统计人口呢是为了扩充军队，所以我们看由军队的将领来做这事，但是我们看到了将领们对此事也颇有异议，不过迫于达味的命令，最后他们去做了。显然呢，从统计人口这件事情的表面去看，我们不会看到什么问题。不过呢，我们去看这件事情的出发点和意图，或者说它的目的的话，我们就能够发现它的问题所在了。因为在这里呢，我们说统计人口是诱惑，那么如果是诱惑的话，那它的诱惑是什么呢？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那就是统计人口的出发点以及它的目的，这就是它的诱惑所在。那么这一个诱惑在于什么呢？在于就是你是信赖天主呢，还是说仗势自己，这是这一个统计人口最重要的地方所在。我们通过这一件事情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的是达味从顺服于天主、信赖于天主，渐渐的转向的是仗势自己，有些炫耀自己伟大的这一些嫌疑。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达味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不纯的，他的意图呢是有问题的。因为达味想借着统计人口让人们知道自己的伟大，借以呢炫耀自己，让人们能够知道呢，从他统治以后，整个的国家由于他的领导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恰恰忘记了是天主赏赐给了他，是他在天主的引领之下才有了现在的一切。所以这是他的诱惑所在，他做这件事情正好中了魔鬼的计谋，所以天主之后呢才会有所惩罚。这是呢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所看到天主为什么要在他统计人口之后来惩罚他。不过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达味的伟大之处，就是达味在这件事情上虽然做错了，但是他却能够及时悔改，并且呢甘心承担后果。圣经告诉我们说，达味统计人民以后心中感到不安，遂向上主说，我做这事实在犯了重罪，上主，现在我求你赦免你仆人的罪，因为我所行的实在昏愚，在撒母耳记下的24章第10节。于是达味在三个惩罚中选择了瘟疫，并为了制止瘟疫向天主献上了全燔祭。在献全燔祭的时候呢，本来牧场的主人呢想免费的给了达味，他是君王嘛，但是达味呢执意要付钱给他，因为他说怎么可以给天主献免费而不付出的这样的一个祭品呢？所以达味呢对于天主再一次表达出他诚心悔改的这样的一份决心。这是我们说在第一个事件，就是统计以色列人口里边，我们看到了达味的作为。 那么另一件事情呢，就是王室中王位的争夺。我们知道在很多国家在面对王位的时候，那么王室中的这些王子们会不遗余力的去争夺王权。同样在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上也发生了很多很多次类似的事件。那么达卫呢，在自己的孩子当中为了王位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征战了，而在达卫老年的时候，他的这些孩子们又开始了争夺王位的这样的一个争夺。这一次争夺呢，是发生在达卫的第四个孩子阿多尼亚以及呢达卫的爱子撒洛满之间。圣经记载说呢，那时哈基特的儿子阿多尼亚自尊自大，说我必要做王。他随为自己预备了车辆和骑兵，有50人在他前面开道。他的父亲一生从未责骂过他。他出生于阿贝沙龙之后，也是个十分英俊的人。他曾与泽鲁亚的儿子约阿布和司祭厄贝亚塔尔商议过，他们二人都支持阿多尼亚，但是呢，司祭撒多克、约亚达的儿子贝纳亚、先知纳唐、施密、勒伊以及达卫的勇士们都不拥护阿多尼亚啊。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上的第一章。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段圣经记载呢，我们就知道呢，达卫的儿子阿多尼亚知道达卫年日不多，就开始为自己筹划如何来继承王位。他甚至呢，为自己设立了君王的这样的一个排场，好像众人宣告呢，他就是王位的继承人。我们看列王记上的第七节还说到，阿多尼亚甚至在私下里呢，还勾结权贵，招兵买马，等候自己的父亲呢，一旦驾崩呢，就承受王位。阿多尼亚之所以如此呢，是因为他觉得他应该继承王位。其实我们去看在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上呢，真正能够继承王位的是天主的拣选，而不是人们的自以为是。阿多尼亚在这里呢，因为阿贝沙龙以及达卫的第一个儿子都去世了，所以呢，他作为所有孩子们里边最大的那一个呢，他觉得理所应当的就应该继承王位，但是他呢，却忽略了天主真正的这份拣选。而且他在这里之所以有这方面的底气，我们知道呢，是因为他得到了约阿布和司祭俄贝亚塔尔这两个人的一份支持，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份底气。也就是在国防和宗教里边非常关键的两个势力都得到了支持，阿多尼亚呢才感觉自己的计划呢十拿九稳，万无一失。因为这两个部门是最重要的，有了他们的支持，谁还能够反对呢？所以第九节里边还给我们提到呢，就是达卫所有的儿子们除了撒罗满以外呢，朝廷的许多的高官贵要都一直支持他。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后盾，我们看到了他的趾高气扬，甚至呢，连他的父亲也不放在了眼里。不过我们看到一个结果呢，就是阿多尼亚虽然得到了很多有权势人的支持，但是呢，他却不明白国王是需要天主来拣选的。所以我们看到最后发生了悲剧，就是呢，先知纳唐一宣布撒罗满继承王位，其他的人都纷纷离开了他。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事件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人往往忽略的就是天主对于万事万物的这样的一份掌管。我们往往想通过自己的小聪明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这样的一份贪心。可是呢，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清楚的就是天主才是整个宇宙的主宰，只有他才是掌握一切的那一位。 当然我们知道呢，圣经仍然给我们记载了达卫的遗嘱，在遗嘱里边他特别提示撒罗满要遵行天主的旨意，要遵守梅瑟的法律，这样呢他就能够获得天主的降福。所以这是达卫在这里边特别提醒他的儿子要做的一件事情。同样我们通过达卫的遗嘱呢，我们也要去勉励我们自己在生活里边怎么样去遵守天主的诫命，好好的顺从天主的旨意。阿多尼亚呢，其实就是一个反面的一个教材，从王位争夺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里边，我们看到呢，就是达卫在自己的生命里边怎么样不断的顺从于天主对于他的命令，因此也让他获得了他应有的尊荣。达卫也这样教导了自己的孩子撒罗满，让他如此行事，也希望我们呢在生活里边也去效法达卫。好了，我们有关达卫的分享呢到今天就告一段落，整个的达卫的事迹呢我们也研读完了，希望呢达卫的事迹能够带给我们对于天主信心的鼓励和榜样，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边效法达卫，遵守天主的命令，时刻按着天主的旨意而去行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